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大家好，我是 Hazel， 我是来自布里斯班，在广州已经9年了。我现在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，我是英语新闻的主播，也是一个叫面对面的主持人，一个访谈节目，还有一个节目叫沙马大哈，是跟一个广东的女孩叫马月慧一起做的，然后还在电台做电台的英语新闻。和一些其他的节目，然后我是非常喜欢广州这个城市，所以我一直生活在广州。
你当初是怎么拿到这份工作的呀？
其实当时是因为我在澳洲的时候学中文，然后因为我不太喜欢学习，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背单词之类的，但是我喜欢唱歌，所以当时我就是通过唱歌去背一些单词，背一些歌词，然后把这些歌曲放到网上，然后点击还算比较高，然后我就来到中国旅游，然后广东电视台有一个编导联系我，问我能不能做他节目的嘉宾，然后我就去做那个节目的嘉宾，然后做完这个节目之后，他们就提出这个机会，就跟我说他们刚好也是在找一个主持人，然后我感不感兴趣，然后我当然说我很感兴趣，所以就留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做这份工作，然后一直做到现在。那是2011年的时候，刚来到中国，然后一直待到现在。
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最喜欢的你的工作的部分是哪些？
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宅男，我喜欢待在家里，不怎么喜欢说话。
主持人有宅男的吗？
有，因为其实我平时是很安静的，但是通过我的工作，我可以去跟很多人交流，然后我可以用这个主持人的身份去问他们一些稍微八卦一点的问题，然后就会感觉我有理由去跟他们交流。就平时如果不是工作的话，我就不会主动去跟别人聊天或者沟通，比较安静的，比较害羞，但是我拿着这个主持人的身份，我就可以很自信的去跟各种人交流。毕竟我是不怎么爱说话的人，我是比较喜欢听别人的故事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也可以认识很多就各种各样的人，就有时候一些艺人来到广州，我可以采访他们，然后有时候一些比如说领事馆啊、总领事啊之类的，一些外交的，我也可以采访他们，也有机会采访到一些当地人。我也偶尔也会去比较，就是去到农村就采访一些农民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了解到就是各种人的故事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中国和对生活有不同的这个想法，就是你多听不同的人的想法之后，你自己的想法也会慢慢的有所改变的。
其实你作为一个主持人，我觉得你跟外面的接触应该还是很多的哈。那这次我们这个时期当然是比较特殊了，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了之后呢，无论是在中国或者是我们在澳大利亚，其实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那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，你一直在中国吗？
对啊，我是2月8号回到中国的，因为我是过年的时候我回澳大利亚过年。因为平时我们工作是比较忙的，我只有春节和国庆节的时候才可以回去，然后是1月底就这个疫情就开始慢慢的变得稍微严重一点，但是我离开中国的时候还不算特别严重，然后我在澳洲的时候它就突然就变得很严重了，但是因为工作原因，我还是一定要回到广州，所以我是2月8号就回到广州。
那你们家人就让你走了吗？
他们同意啊，他们说稍微有点担心我，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说其实没问题的，因为我觉得中国这边就控制的还不错。当时是看那个数据，因为我是在广东嘛，然后当时广东 是不到1000例了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比例是特别少的，因为广东的人口那么大。怎么说呢，就是平时我毕竟我是宅男，所以我平时也是除了工作之外我都是在家里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然后确实是我回到广州之后，我发现这边真的是控制的很好，就主要是每一个人都戴口罩，
嗯，
然后你去到那里都要测温，就是就我去便利店的话我也要测温，我上车的时候也要测温，我到了电视台我也要测温，到了电台我也要测温，所以这也会让你觉得很安全，对吧？
就有一种安心的感觉。
到现在还是这样，对，到现在还是这样。毕竟就虽然这边已经控制差不多了，但是现在也是需要这样，也是需要戴口罩，也是去到哪都要测温。
你一直在看中国的数据，因为这个数据呢也一直会被就是诟病嘛，你很相信这个数据吗？
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，这些数据可能不是100%是正确的，因为就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，就特别是因为有很多 asymptomatic。 就我爸爸是也是1月份在广州，然后他在广州的时候他有生病，就流感，然后他现在觉得他已经是就是得过这个病的。我跟他说应该不是，因为当时广州没有那么严重，就没有那么多病例，但是他还是觉得他有过这个病，因为很多人得了这个病之后都没有症状，都不知道自己是病的。相信中国这边可能也会有一部分人是这样，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得过这个病。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靠谱，我觉得这边的数据应该是比较靠谱的，因为这边真的是关得特别严。比如说如果你是去到便利店，然后你测温的时候如果你发烧，就他们必须就是回报这个事情，就你没办法走，你就是一定要待在那里，然后等到负责人过来接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检测。所以我也看到很多人是怀疑这些数据是不正确的，但是我自己的判断是应该是比较正确，应该是比较正确。很多人是拿美国现在的情况说，就说你看美国人那么严重，那么多人，中国怎么可能那么少？但是不一样的是，中国很快就开始控制这个病。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，就是如果你在中国是经历过这个事情，你真的是可以体会到这边的反应真的是很快，而且是很全面的一个反应嘛。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靠谱的。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在这边工作或者什么，这个真的是我自己的判断，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，但是这个是我的判断。
其实你讲这些事情对于你的工作其实还是有影响的啊，因为我在想你比如说你要出去采访的时候还会那么便利吗？那整个疫情对于你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吗？
确实是有一点影响，因为现在有时候就比如说我想去采访一个人，然后可能要就是各种申请啊，或者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就会说啊，现在不太方便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也会有点担心。因为其实我不怕这个病，我就是怕隔离。因为我2个星期之前我去到了一个餐厅，一个外国人开的餐厅，采访他，然后过了几天就发现他那边有一个客人是确诊，确诊者，然后后来就他要被隔离。
那你被隔离了吗？
然后我就是我没有，因为刚好我去到餐厅的那一天同一天，所以我没问题。但是我后来就想了一下，就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，然后我要隔离2个星期的话，这个才会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，因为我不能在家里办公，我需要去到电台和电视台，因为我要播音，我要录音。然后如果是要隔离的话真的会特别的麻烦。
在整个疫情当中让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？比如说是生活当中的变化，还是你周围人之间的变化，还是你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的看法会有改变吗？
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 回国之前，因为我们新闻节目就已经开始报道这个疫情，然后我一开始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马上出去买了很多口罩，然后从那天起我就开始每天戴口罩。那时候我的同事和我的朋友都笑我，都说：“哎呀，你太夸张了吧，你不用。” 戴口罩，这广州很安全的，你不要戴口罩。我说，哎呀，以防万一，还是要戴口罩。然后真的是过了两三天之后，我身边的所有的人都戴了口罩。就这边的政府一说，大家需要戴口罩，真的是大家所有人都戴了口罩。我觉得这个变化特别快，真的是很快，就从笑我说我很夸张，到每一个人都配合，只需要两三天的时间。
那你现在家人在澳洲还好吗？我一直很担心他们，但是因为我父母也是住在稍微比较偏僻一点的地方，就是人很少的地方。我给他们寄了500个口罩，我妈妈现在是戴口罩，我妹妹也是，我外婆也是，但是我爸爸还是有点不太愿意戴口罩，所以我有点担心他，但是我没办法说服他，他就是坚持。 不戴口罩，
那他不戴口罩是因为什么呢？他说他是怕别人会笑他，因为我知道在澳洲，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，但是我知道前一段时间，如果一个人出去戴口罩的话，就可能别人会怕他，就觉得他有病，他有这个病，所以我觉得我爸爸也是怕这个问题吧。
因为这边的情况还是挺不一样的，因为澳洲的联邦政府一直给大家的健康的建议是说不需要戴口罩的，而且呢这个口罩要留给一线的这个医务人员，确实是这样，当然他也并不说反对哈，你要戴也没有说什么其他的不行的这个情况。你刚才提到了说中国那边控制的还可以，现在广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是已经恢复了吗？还是和原来的情况差不多？
现在广州的情况算是比较乐观吧，就可能在现在在中国的话，广州可能算是稍微严重一点点，因为我们最近有很多从国外回到广州的人，然后有100多个人确诊这个病毒，所以就是大家现在都有点怕，都有点怕，因为 毕竟那么多，就28号已经禁止外国人入境的，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中国人从国外回到广州，回到中国，然后不停的在发现新的病例。总体来说，就广州已经控制得很好，就我日常生活没有受影响，我还是天天可以出去上班，然后现在这边的餐厅都已经开了。
交通也是很方便的，所以就唯一觉得不方便的就是外卖和快递不能送到楼下。然后所以因为我很喜欢在网上购物，天天有快递送过来，每天我都要下去两三次去拿我的快递，我觉得这个是最麻烦的这部分。
你的购物的习惯是比较符合宅男的这个 标准，除此以外我基本上听不出来。那你周围认识的澳洲人，如果你有澳洲的朋友的话，在疫情爆发以后，他们有离开中国的吗？因为其实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时候，从中国有很多的，无论是拿我们这个公民身份的，或者是拿这个 PR 的这些人都回到澳洲来，你周围有这样的人吗？有一个，
然后我知道他现在是很后悔，他很后悔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是回不来。 他是在这里做生意的，他是开了这个餐厅，然后因为他现在是没办法回来。
那你觉得他以后还会想回中国吗？
肯定还会回来的，因为他是在这边做生意的，然后他好像在这边也是跟当地人结婚，所以广州也是他的家了。喜欢分享评论，欢迎您在
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